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亚光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转眼这个2026年的1/12已经过完了，我们都已经到二月了，时间真快。然后我们很快也会二月份迎来这个中国的春节，是吧？也没几天了，咱们先提前祝这个各位听众，也祝两位嘉宾节日快乐。这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谈的话题非常多啊。那个，我觉得最引人关注的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个张又侠同志于2026年2月2日因病在北京住院，
是吗？
这个是我猜测，住院没住院不知道，反正是监护性医疗，或者是是吧？接受党组织的审查。这个其实海外关于这个张又侠的传闻已经甚嚣尘上了相当一段时间，我过去一直不太相信啊，我就是觉得这个不是没事找事吗？就是故意的这个没话题找话题。我说这个张又侠是习近平的，按理说应该是最铁的这个铁哥们了，是吧？如果你说在政治局当中，在中央军委当中有，如果有什么人是可以依靠的，那么应该就是张又侠了。但是真的，这个那天一看到这个消息，官方这个中国官方好像是国防部先发的一个消息，是吧？说张又侠这个接受审查，我确实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你把自己最铁的哥们儿给干掉了，那以后还怎么办呢？就是还有谁可以相信？哎，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两位是什么感觉啊？这个想听听你们的评论。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想不到的，都应该这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个
一切皆有可能，是吧？
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像，40年前文革前后的时候。这话先说，现在说应该50年前了，就74年、75年、76年的时候样子。
啊，你说老毛去世之后那个？
前后嘛，前后的。
前后啊、
对，就从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后到1976年，就是整肃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你也都想象不到的人都被整肃了，林彪被整肃了，我们也觉得很吃惊。
林副主席不是也是没有人想到？
对。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没什么事好奇怪的，都是挺正常的。就是说，你就看中国历史万千，翻不用长时间，就翻50年，50年前这个事儿就经常发生。那你再翻500年前呢？那太多这种事情。那1000年前呢？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奇怪。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政权体制、这些习惯，就决定了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这个人的位置就不能被丝毫动摇。所以任何的事情，甭管你是真正有对最高 当权者有形成实质的性的威胁还是没有，只要他觉得你是一种威胁，或者只要是他觉得出于某种政治需求保他位置的需求，他都可以把你就是把你弄下去，这一点不奇怪。所以我想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不奇怪。我就先说这么多。
OK。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我最初的反应跟小南一样，我也是挺觉得挺震惊的，因为我向来不是特别相信那些传闻什么的，就是所谓什么这个中南海听床师什么的，我不是特别相信这类东西，但是呢所有的传闻好像都成了现实，所以刚才亚光其实我觉得他总觉得挺好，我觉得他说那个对这个东西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和这个体制问题，其实这种封建的这种虽然是社会主义了现在，但是还是封建的那种忠诚不忠诚啊，就这些东西还是左右着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决定的。我觉得这个看来也是合理的，就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这是都是有借口，不能说有借口吧，也是有些也他们本身自己也不干净。比如说，就是说那个，就这些人嘛，都是有腐败。这可以说抓一个，那人人都腐败。在这个像他们这总装备部，还有这个火箭军呢，这个火箭军原来我记得在西单那块嘛，那二炮总部，那个。最近这几年就是因为我有同学嘛，在那个叫航天工业叫什么航天不是航天叫航就是航天部什么，反正就我也知道他们那个搞那个导弹的那些装备啊什么的，这个腐败太多了，太就是说影响太巨大了，而且就是说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就是采购的这些武器啊，这些系统啊，就是能不能真正的在战斗中能够发挥作用，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说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我看了一个视频，当然了可能是开玩笑啊，就是说习近平和张晓霞俩人一起走，是其他人全在后边排着跟着，只有张晓霞在习近平旁边是边走边高谈阔论，然后呢那个解说就是说你看就是他就这么张扬，这么大胆，这么那什么，你说能不把他搞下去吗？所以这也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你在军中的威信和我在军中的威信，这也是一个最高领导人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看就是说当待会儿可能咱们还要谈到，比如说现在川普现在已经解决了委内瑞拉了，下一步就是伊朗。完了，没准再下一步，那就是就在围堵中国了。这时候，咱们的最高领导人肯定是，我觉得有些焦虑。到时候这军队这能不能真是派上运硬，就是说能不能像想象的那能够那么有战斗力，这都是问题。所以现在他可能就是说，就是借着这个反腐，借着这个什么，把这些他不信任的，或者说对他不太忠诚的，他给他搞下去，这个看来也是合理的，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也是合理的，
好，谢谢博洋。博洋几次提到忠诚的问题，我倒没有觉得张又侠表现出任何对习的不忠诚吧，这个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是觉得这跟忠诚不忠诚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人都试图积极的表示我很忠诚，我很服从命令，但是呢你存在的本身，如果你作为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这个力量存在，因为张又侠毕竟从他的资历和他这个家庭背景各方面来说，他跟习可能就是说有相对来说有一种这个平起平坐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从小咱们都是这种是吧，这个张又侠他爹是张宗逊是吧，原来那个好像是副总长，也是一个 五几年的这个中将还是
中将，对，嗯，
这个然后也是西北的这个陕北出了出了，这个是跟习仲勋应该也算是部下兼战友。那么从他这种干部子弟的角度来说呢，他有一种相对来说的平等的感觉，就是和这个伯阳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刚才那个笑话，就是说别人都缩在后面，然后就是张月霞和这个习还可以有说有笑，因为可能在张月霞心里就是说，哎，咱们说到底多多少少是有点哥们儿这个意思。
对。
但是呢，这个可能在习的心里就感觉不舒服。他作为一个这个就是说大权独揽的这么一个人呢，就是他心里老是，其实他心里是有不安全感的。那么环顾四周，其实谁能威胁到他呢？他觉得那些没有跟他具有平等地位的人很难威胁到他，因为那些人换句话说基本上是奴才的这种感觉。这个张呢还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个可能是让习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就是说你任何这个在我之下，就是说任何人是不应该再有任何独立性，就是说我下面应该其实都是奴才才对。但是其实这也是他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的身边围绕的都变成奴才了，那你可能听不见什么真话，听不见什么这个所谓逆耳忠言啊，良药苦口良药啊，这都不再有了，那么肯定都是清一色的拍马屁，清一色的阿谀奉承。这个对执政者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就是哪怕像中国古代的皇帝大权在握，那皇帝那不是天子吗？那这个那不比你这个现在一个号称是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党的这个讲究科学社会主义，讲究人人平等，讲究这个各级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种种理论的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来说，那个天子不是那更应该是大权独揽了，是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贤明的皇帝都知道要这个广开言路，是吧？像魏太宗啊，而不是像这个唐太宗啊，他还能容忍像魏征这样的人，这个像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比较聪明的统治者还是很多的，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那老习现在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就是说我身边都是基本上就是没法跟我平起平坐，都是在我之下，然后都是这种是吧奴才式的人物，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对老习自己也不是好事。
对，其实更危险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再提拔家里人呢，现在接班人的问题怎么解决？接班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你像当年五十年前的老王的时候就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所以提拔自己家里人。现在有没有这个趋势呢？我觉得这个趋势这可能性还相当大。就反正你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想想1970年庐山会议，老毛跟林彪的矛盾到底什么矛盾？没什么矛盾，我看现在咱们回头看历史，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你说林彪就想搞571工程机，要真要想把老毛给弄下去，我不认为林彪有这个想法，他也没这个能力，他林彪是很聪明的人，没有不会这么不自量力。所以你说现在张玉霞就真正想把就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想把军委主席架空，我认为他根本没借他几个胆，他没这可能性，完全就是说这就是欲加之。其实有何患无辞，总能给你找到点借回来啊，全都是胡扯啊！就像当年林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而且我也不认为林彪存在是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根本不算这个斗争，这都一样，没什么大差别啊，只是你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同样政策都是一样，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就是完全是一个权力斗争。这个50年前发生的事套用到现在今天仍然适用，没有什么权力之争，根本没有什么路线之争。所以你说是架空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根本就是借口。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最好的人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现在说得很清楚，这在空军一号上昨天说得很清楚，中国的事情习主席是老板，就是他一人说算。什么将军，那个记者问他说，最近中国发生很大变化了，说很多将军最高级别的将军都被拿掉了。他说那没可能行，那些人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习主席，习主席是中国的老板，他一个人说算，我们就很尊重他。他说中国大陆村民很尊重他，这川普说的。所以这个
对对，我知道知道。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话，他其实里面充满了一种羡慕，觉得哎呀，我要能这样也好。
这个我不觉得
将军不顺眼，
我觉得有羡慕的意思，我一点不觉得羡慕的意思。但是川普很清醒的，就是说看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那记者问那些人都胡说，又说这个事情将军都弄掉了，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他说没什么影响，中国根本不会，中国人民很尊重习主席，哎，就是中国的事全习主席一个说了算，那些将军没用，就他是这个观点。他没有任何表述他有羡慕习主席的意思，我不看出来这意思，只是我认为啊，我认为就是人家这个网上传说说川普总统是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做得很好，说得很对，我同意这观点，说得很对，他很清楚啊。那么川普这么清楚，中国人民不清楚吗？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不清楚吗？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张玉霞不清楚吗？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有说，没什么说的，中国就是习主席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他大老板。你说一个月以前这个张玉霞被拿下来之前，他不清楚这点吗？他心里很清楚嘛，对吧？但是没有用，挡不住，要想把你拿掉就把你拿掉了啊，就这么回事。实际上就说就这么回事。我补充，
所以说到底其实还不是下面的人真的想犯上，而是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不放心，说句话。
对，
就像老毛，你说林彪真的有什么反毛的迹象没有？什么他说要提国家主席建设，他也没说自己想当，他一直也是说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不是？
对，
是老毛自己那儿猜来想去的，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你就怎么样？他老是弄的，然后就什么写又什么我的一点意见啊，又这个，然后又给江青写长信，又说这个，他心里面就是猜来想去。我觉得这个，凡是当皇帝的人，他老是心里面不踏实，老觉得人家在这个窥视他的这个位置，是吧？这是他自己的，这是他的一个心病，是吧？
这病无解，这个病无药方，无
对对，是没有解，
不治，无药可治。
这个过去在还有对立层面的时候，比如说习刚上台的时候，比如说有团派的人，把团派人噼里啪啦打下去，然后原来老姜提上来的人。我能给你搞掉，搞到最后，现在也自己也当了一把手十年以上了嘛。
对。
但是你身边都是自己提上来的人了，你像军委、中央军委，这常委这不是都是他提上来的吗？那最后整来整去就全变成这个整你自己提上来的人，你还是不放心。就是我这个就是想，就是说这个跟那个当初这个就是斯大林很像，是吧？那斯大林那个到最后也是啊，一开始当然就列宁刚走的时候，他是觉得我地位不稳，这个这么多竞争的人，是吧？就什么基米什么基诺维耶夫啊，又是什么这个什么
波罗斯基，
什么呀？这最后搞到最后，这些人全部搞没了，那这剩下都是他提上的，他还是不放心，但是过两天还是要清洗一批，过两天还是要清洗一批。这个他不是由选举制度选举上来的人，他自己心里就不踏实，这是一个，就是亚光说的很对，这是没药可治的一个病。
对，邓小平也是，也不放心嘛，他也是。军委主席他也要做军委主席，就是说江泽民也不能做军委主席，他也得拿着军权嘛，他也是这样，必须得有军权掌握着，他才踏实。
那邓呢，我觉得还稍微不一样，因为邓至少他是自己主动提出来，是吧？这个领导干部终身制要改革，就不要那个，然后他自己也确实从第一线退下来了。军委主席我觉得他留着是也是把个关长个度， 是吧？就是说你们在前面干，你但是这个只要不出大问题我就不管，是吧？我该打桥牌打桥牌，该游泳游泳。嗯，好了，哎，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应该说是第一副主席张月霞被拿下这件事，以及相关的这个一些背景吧。那么现在这个20届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这个只剩下习近平和张申明。张申明是好像也是后来提为副主席的，是吧？那等于是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那委员也没了。这个我就在想，就这件事儿，张月霞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真正就最后的结果还有他这个背后的很多这个一些影响啊，其实还没有最后显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说，首先军队，特别是军队高层中层的一些，比如说当然这个兵团级大军区一级的肯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冲击，因为他们跟张月霞会有直接的接触，那么下面军师一级的也会有想法。这是一个部队内部的一些这个震荡，就像当初923事件以后，这个林副主席林帅忽然被从这个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变成了这个叛国贼，这个对全中国人民的冲击都是很大。那么第二，军委剩两个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这个解放台湾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短期内就暂时不考虑了呢？我想
解放台湾的事我先说说我的看法。
嗯，
解放台湾的事除了我们说的要现代的武器这些装备以外，你还得有人呢。当年康熙这个把台湾拿下来是靠侍郎，侍郎这个人呢，就是说得到康熙朝的这个全权授权，然后呢他还是为了拿下台湾，他在福建地的沿海地带待了很多年。首先他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又在那待了很多年，就谋划这件事情，而且最后也赶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便宜啊！天时就是说郑成功死了，他的现在儿子孙子什么打得一塌糊涂，哎，这是他的机会了。就是说这些事情，首先在收复台湾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那当年呢，清朝的时候，康熙收复台湾的时候，还没有外部势力阻拦。现在是美国，肯定日本都是很明显的是，要是如果说武统台湾的话，会直接介入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外部压力也很大，内部呢，除了武器弹药，刚才欧阳说那武器弹药什么都不准确，都不好用这些问题以外，还有你有那个将吗？有那大将吗？咱们现在想到你刚才讲的说中央军委现在就剩下一主席副主席，你手里上将还有几个？现在是国防部长上将当着国防部长当了两年了，又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国务委员，就总共现在整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没有任何内乱啊。你想说911那个913事件的时候，那是毛大明，中国内乱很乱，现在没有任何内乱，但是这个整个这个组织建制都非常不健全。我认为咱们不具备打台湾的条件，不论从这个武器装备这方面，还有人员的这方面，还有将才，没有将才，没有人谋才，没有人谋略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性就是说不大成功，贸然发动战争。
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
就跟古代皇帝亲征是吧？那中国古代皇帝亲征有几个有好结果的？明朝的这个明英宗什么的清征都进去了，宋朝那个宋徽宗也是亲征，凡是皇帝亲征全都是完蛋，没一个好的，结果都很惨。那而且他皇帝进去不说，可能国家还丢啊，政权就丢啊。所以这个事情亲征根本不可能的，开玩笑。而且还有一条，现在我说现在这个社会，现在就是台湾一大堆国民党那帮家伙，就是我觉得都是乱讲，哎呀，怎么怎么还打过来，就是乱说，就是为了自己一点利益，就是纯粹互相。你想，中国人古代都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你要想武统台湾，你得做很多准备，战略准备，你调动武器弹药吧，调动人员吧。现在的天空24小时分分钟钟做卫星监督的，你只要一动人家就知道。所以呢，这个台湾海峡有一个台湾大陆和台湾还有一个台湾海峡，所以不存在的像这个乌俄战争那样的说我在说普京撒谎说我在乌俄边境我准备演习，我调过去的东西啊怎么怎么样，我突然之间坦克开过来 OK。这个台湾海峡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你说你这个你说你调动军舰调动人，台湾不知道，美国不知道，日本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第二呢，这次还有一条，这次这个美国活捉这个马杜罗以后，大陆一堆人讲咱们也可以模仿，咱也来活捉赖清德，搞清楚。委内瑞拉是独裁政权，马杜罗一个人就把这国家给拖住了，你把他抓了，这事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赖清德是选上来的，你抓他有啥用？你抓他马上另外一个王清德上来了，你再抓一个王清德，陈清德会上来了，根本没有用。所以赖清德台湾的总统对台湾的这个政权的结构的影响非常低，你抓他没有用。那所以你也不存在的，你说我就亲自一先亲王，你亲那个赖总统，那也不是王，赖清德也不是王，你亲他也没有用。所以你只能就是打 ，OK？ 那么你打就是说我用导弹先打，你把那导弹打没用，你不。你军队不上台湾不登陆你是没有用的，这不能叫不同啊！你想登陆你必须就把飞机开过去，把船都准备好，人都准备好，我现在就要准备打了，那再说美国日本早就知道了，美国航空母舰就来了，咱就看试试看吧。所以这个事情武统的可能性别听这些瞎想，哎呀，我现在看有人讲说2027年叫武统了，就是我说你这简直是说这话的一点常识都没有，你就好看想想这事有可能没有吗？是不是？而且像这碰到川普这么一人，川普这人就是说说话都是云里雾里，你听他讲的净是胡说八道，你不知道哪句话真哪句话假，他干事可说不软，他干事一点不说软。你看在拿马杜罗之前他在这胡说八道，今天这个了明天那个，谁都能不能说怎么样，哎，马杜罗抓的。他现在伊朗大兵，这个大兵压境，陈兵的百万在咱们伊朗的中东地区，他又开始胡说八道，今天我谈判的，明天他们要好了，怎么怎么样，他又开始胡说八道。你说你信不信他的？你不信他你也不行，你信他也不行，所以碰这么一人当总统，你说说你还武统就算了吧，根本别想这事儿。台湾人谁在说那国民党那帮人为了自己挣点狗粮在那胡说八道，我劝他们就还闭上嘴巴，你有点要点脸吧，别这么是公然撒谎公然胡说八道，没戏，我的意思根本没戏。
那个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川普说了一句话，好像意思说台湾就是好像不管了，我们也没什么，跟我们没啥关系，好像是台湾就
是。所以呢我就跟你讲，我再反复讲，
这个当时给台湾那边吓得挺厉害的。
对，我就说的话，川普这种人你不能看他，不能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这很多的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就是穿黑的这些，你就老说川普说什么呀，我说川普这种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我每次一听他讲话我都很难受，我都想电视台我放了不听他讲，但是回过头来后我还得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东西，他们他话肯定真的假的全在里头，你听他讲话的态度那个表示那个表情就感觉是很流氓，有点跟他们的就是一个很难受的样子，不像个政客，但是干事可比那政客强多了，所以他会干的，所以你千万别听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没用，哎，不要管他说啥，全都是跟就跟那个什么，就他说的真的假的一大堆，一半真一半假，反正你不能相信他的话，你就看他做什么。
嗯，好，国彦还有什么要说的？
那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现在从那个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猛抓腐败，这回又清理这些周围的所有的将领啊，就是说明他这现在打台湾他不具备条件，就这些装备。就是不合格的装备，就这些腐败的将领，就这个不听话的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清洗这个什么，这都是有关系，所以暂时打不了台湾，嗯，
是吧？这个希望如此啊，就是觉得海峡两岸尽量不要这个兵戎相见，但是其实我也挺担心，就是说在内部压力增大的时候，他需要寻找一个出口，要不然内部他的压力太大会爆嘛，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就是
这个很好出口，但是不好打。你这么讲吧，咱们说你拿一堆火箭、导弹什么打一堆没有用，这个没有什么用，因为你不派兵不行。OK， 你派兵，你那个海军出去也很危险。好，那就空降兵，你只能是空降兵过去。空降兵，比方台湾现在有 S。这个爱国者反这个反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很厉害，它不是一套，好几好像两套三套，它很厉害的。它那个防御系统说全世界现在除了以色列这个防空能力这么强，因为台湾第二。你空降队你是空降兵你试试看看。我可
他可能还是最后还是要靠海面这个船只用
处。对，一定靠海面。
空降力量是有限的嘛。所以这个不是在拼命的这个建造航母嘛，一个是建造航母，第二个是发挥这个中共历史上这个光荣传统，就是人民战争，比如在福建沿海地区征集百万只这个渔船，这个万箭齐发一起都开过去，这个台湾也其实也挺难挡住的，是吧？
小南，我说的泄气话，就现在中国现在当兵的现在这些孩子个个都信那些什么什么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那角色，那些人都天天都那个角色上去，都那男孩当兵都化个妆，我操，就这帮人还能给你人民战争，想都不用想，那报告都那天早上起了，一早起了手机一拿出来颠的时候，我他妈去化妆什么颠了什么直播了走了，这帮小子可不是现在可不是都比我们这个年龄人都差远了，我说这些兵根本都是些烂兵，这根本不行，靠不住，这帮家伙啊是根本不行的，这些人啊都是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在那上去能打仗，他们能打仗我还是纯面表示怀疑，人民战争，人民真帮你忙吗？人民干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事很难打，我是觉得这稍微一想有点头脑的人，现在人讲说这个谁说这个谁张月霞就绝对就是不要轻易重启这个用这个有实际性的来武统啊，说习不同意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咱们完全不知道，这听床师听的我也听太多了，我也不相信他们说的没什么道理，但是实际你说这样起来，你说现在打怎么打台湾，咱们三个人先布置，咱们商量怎么打，你就说吧怎么打，你调那些娘了不唧那些兵就人民海军就拿那个小船过去，怎么可能人家导弹一堆把你炸的天翻地覆，你不是人都不在哪儿炸没有了，你说飞机出去 OK 好，你有几架飞机你怎么打，你导弹打过去打一堆没用，不怕他们都早都在地下掩密室都好了，你只要飞机过来你飞机很危险，你有可能有来回不去，对吧？你船你还没调集好呢，你在周围你海军刚一调动军舰过来，那边他妈的他卫星早上天天都看着呢，早说知道了他。你很难讲，然后呢，川普再碰上川普这么一总统， 完他在那旁边，他把那航母舰当时跟前一待着，他说他也不说话，他又开始胡说八道，你又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吧？你上午还说过话呢，说你敢打台湾，我还到，我就炸北京，这他说的话呢，所以你能信他的话吗？你不能信他的话。他说台湾就是台湾，喂，他也说，还说他还说你习主席你敢打台湾，我就炸北京，我派飞机炸北京，就他说的话你不能信他的，对吧？你不能信他的话，那你觉得你就料敌要从宽嘛，料敌从宽，我们就想着他要打。原来料敌从宽就准备一个美国人，现在他们还被日本又抽你了，你也不知道日本人会干啥事儿啊。当然，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可能性就动静会小一很多，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帮人现在碰到高手扫描，这帮人到底能出现什么招，你也不知道啊，对吧？风险很大。
这个美国是关键，我觉得这个军事力量来说，我想可能台湾是有一些先进武器从美国买了，但是我觉得从整体军事力量来说，可能大陆已经压台湾不止一头两头了。就是亚光你说就是登陆啊这些，这前面就是你的防御系统肯定一上来第一打击目标就是摧毁你的防御系统，就是一顿狂轰乱炸，你的通讯系统、防御系统、这个空军基地、导弹基地，就该炸的全部都炸了。
你还别说那么，还说别说那么乐观，因为什么呢？台湾的防导系统很厉害，它也不是白吃的。这个你像你说这个俄罗斯，他打乌克兰，他不先想的说，我把那基辅周围的防空什么雷达站什么全给干掉，他干掉了吗？他干不掉，没干掉。到现在这实际证明他没干掉。他还没有台湾海峡呢，他就是平地推就推不过去啊。你这别说还有海峡呢，你这很难的、啊、这个战争一打起来不那么简单。我觉得战争这事儿一打败了就是亡党亡国，就这个结果，
嗯，
很严重的。
我看有说嘛，最难的是打完以后怎么办，你就是你怎么管理这个岛上2000万人，这个是就是像刚才那亚光说那个，你就指着这些独生子女当兵的去那儿站岗去，这些人他也
不干。不是有现成的国民党吗？
啊，反正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方法走下去，就完全不是要朝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方向走去反，而且是越走越远。
亚光，你说亡党亡国，我觉得亡党有可能，亡国不会。亡国这国家永远都在，他不会亡，只是政权
是
会发生变化。
对，我同意，这我同意。亡党亡国，这咱们就是借用着习惯口号这么一说，这意思。亡国国不会亡的，对。
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 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从这个张幼霞的倒台引申到这个中央军委现在只剩下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然后探讨了这个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可能性。两位嘉宾的意思是特别亚光说的很明确，就是觉得目前情况下不太可能，很困难很困难。那我希望这个确实属实啊，因为作为这个同是炎黄子孙，确实不希望在两岸同胞这个兵戎相见，我觉得还是要和平解决这个两岸关系问题。说到其他方面，最近好像刚才这个亚光和伯阳都提到，就是说川普总统是这个中国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维护者。这个现在还有人也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同时也是中英关系和中加关系改善的极大推动者。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最近都先后访华，外界有不少评论啊，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川普这个拳打脚踢，一会儿打这个打那个，弄得这个盟友全都升了二星了，都觉得这个跟这个老大混的这个不保险，而且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说要把这个格陵兰，哪怕这个动用武力也要把格陵兰拿下来，弄得欧洲和这个加拿大都很紧张，觉得这个怎么回事，北约几十年了怎么忽然这个内部好像要开战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去访华，并且这个特别是加拿大啊，这个跟这个访华跟这个中国签了一系列的这个交易，包括开放这个几万辆电动车一年。那么确实我觉得这个是跟川普总统的这个他的一些政策啊，他这个包括在国际上这个确实得罪人比较多，可能是有关系的。不知道你们两位什么感觉，这个
应该说是推了一把，应该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因为加拿大他也就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尤其是加拿大嘛，加拿大他也得有他也得考虑他的出路，比如说他那种油的出路，因为比如说就是说像委内瑞拉现在就基本上委内瑞拉的石油，听那个川普的口气就是跟美国的石油一样了，就说这个今天不跟那个印度达成了贸易协定了吗，就说印度已经答应了不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了，然后呢以后川普说买一部分委内瑞拉的石油然后进行加工，所以呢那就是比如说加拿大那个阿尔伯塔的那石油那出路怎么办，所以他也得就是他避险嘛，他也得找出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就说是不是就是说完全就是说中加关系或者说中英关系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跟美国完全断绝了，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像比如说像这个七月份这个美加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要再讨论的再谈，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加拿大就压两方面呗，一边美国一边中国，这我觉得也可以理解。英国也一样，也是这样，因为确实是就是这个去年开始加的关税，也是对不仅是英国了，整个欧盟 都加了关税，所以说他现在找出路，反正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也是也可以理解。
谢谢郭阳。亚光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加拿大总理和这个英国首相去中国访问达成的经贸成果数量很小，不起什么重大作用。你比方说加拿大说同意卖49000辆，每年卖49000辆中国生产电动车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这是同意的。中国同意从加拿大进口什么东西，说那个进口
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菜籽油啊，
菜籽油什么来的，你就是听起来都是挺可笑的是吧。加拿大生产的庞巴迪飞机中国从来不买，卖两架飞机也行，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经贸成果非常可观，非常小，就是非常的就不是什么很大的这个经贸成果。英国也是，也没什么大名堂，都是几十亿英镑的这种结果。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听起来数字很小，没什么太大意思啊。我觉得是做摆个姿势做个秀的这个成本更大一些，不论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都是这样的。当然是做这个秀呢，就是摆个姿势给谁看，当时给美国总统川普看了，这是肯定是这个想法。那中国现在正好也是需要分化瓦解任何跟川普不对调的这个谈不拢的这些西方国家，他都愿意拿，所以中国都愿意把他们拿到北京来，所以这双方就是一拍即合，就这事就来了。但是呢，真正到实质性的问题呢，恐怕就是取得成果很有限。比方说加拿大自己说他们要签什么贸易协议，要跟中国签贸易协定，回来叫川普一嚷嚷嗓子，哎，就好像就说了说又不签了，好像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英国那边就是美国这边说的话也是很对，说你要是让中国的产品大量产品通过加拿大进入到美国来，因为美国美墨加这个三国的这个协议，你通过这个东西进来到我这儿来，那是不可以的。那加拿大人也很清楚，也不允许，也不会这么做。
对。
所以也很清，加拿大他们也很清楚不会这么做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成果。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访问都是这种情况。
好，谢谢亚光。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非常正确。这个有一些评论说啊，这个你看西方联盟破产了，这个中国现在争取到了新的盟友，这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已经这个对美国产生了不满，什么什么，这是，不满是肯定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西方联盟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因为基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这个联盟是短时间内很难这个崩溃的。在政策上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这样一个美国这个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位这个出牌不按常规出牌的这么一个总统，对这个国际关系上面会有一些冲击。但是我相信这个美国作为西方世界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在将来如果比如说换了另外一位总统推动一种比较平和的政策啊什么的，这很快会得到修复。至于说访华，确实这个英国加拿大各自有各自的考虑。首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那本来它也需要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都需要，包括美国自己也需要跟中国保持一个是吧正常的经贸关系，所以这个访华也是正常的，有一些经贸往来也是正常的。这个当然包括亚光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那就顺便我也给美国是吧给你做点姿态，你看看就是说这个提个醒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也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不是说光要跟你别把我们惹急了。也有顺附带的作用，我觉得。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说不会有重大变化。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再换一个话题，就是 美国已经相继往波斯湾派了两个航母舰队，是吧？那么刚才亚光也说了，就是川普说话这个，反正东洋都西棒，你也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但是你看他做什么，他现在做什么了？两个航母舰队派过去。
对。
那可能心里还是想着谈的不妥就打。那打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个人觉得很大，因为美国提的要求伊朗方面很难全盘接受，这个不管是出于实质还是出于面子都很难接受。就像当初美国也跟马杜罗提出了要求，就是说你赶快，你要么就流亡到哪个国家去玩了，是吧？我们也就不管你了，你就那个，然后换一个人上来。但是马杜罗肯定不会同意啊，我总统当的好好的，我干嘛要流亡？伊朗其实这些最高领袖也是一样的，我干嘛要放弃啊？我干嘛要让权呀？他不是死到临头，他是不会后悔，就是说，也可能马杜罗现在后悔，哎呀，当时我可能去，是吧？哥伦比亚或者什么。当个像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角色也可以，也挺好。现在你总比坐牢好吧？所以我觉得真正能谈到让美国满意或者让川普满意不容易，很难。那怎么办？舰队已经在那儿了，是吧？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打的可能性很大。你亚光、博洋，你们觉得呢？
不让你说，你说不让
我。我也说，我倒是觉得打的可能不大了。就是今天这个伊朗总统不是说了吗？要跟美国展开，就是要对话了，核对话嘛。我倒是觉得这回可能伊朗是真软了，因为他们哎对，这回我倒是觉得，其实上次我记得我参加过你的那组节目，就是说当时说对那个马杜罗那个。我记着我跟王教授我们都说不会打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们的国家就是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但是你说记着当年那诺雷加也是美国去把他给抓走的，你看最后还真是那次还这回马杜罗也是嘛，就是去那。但是我觉得伊朗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把马杜罗给抓过来，并不改变他的政体的情况下，让他这个国家就是逐渐的去过渡，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取的。伊朗现在就是说，如果现在其实美国也说那什么点，要想把伊朗这神权政府给完全给他推翻了，给他什么不太容易，而且呢，这效果可能不好预测，所以那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就把他这个去核。如果能把这个去核这个能够谈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希望的。
谢谢博洋。亚光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接受马杜罗的经验啊，就像你刚才讲的，说让体面的到哪个国家去当个西哈努克亲王，他要能想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他现在就赶快走吧。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他的这个，要不然很有可能就是马杜罗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啊，这是第一。第二，打维内瑞拉是就美国一家说了算，现在伊朗还有另外一个伊朗的死敌势头，就是以色列这个总参谋长还是军方高级负责人，这个周末在 DC 跟美国军方在对表呢，对接呢，所以呢这个事情有伊朗有这个以色列在参与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更增加更多一个变数，所以呢，你比方说美国人，我觉得作战呢还讲点武德，说咱们不能把人最高领袖干掉啊，我马杜罗怎么着，我再怎么讨厌你，就是一通缉犯，你就是一个贩毒分子，我也把你抓回来，活生活捉过来。美国人是比较讲点武德的，以色列人讲武德方面可比美国差远了，脏活可能以色列干了，所以很难讲。你说像全面像以色列像伊朗就发动全面战争，什么导弹啊全打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性也不大。我同意不按你说的，就真正打上战争可能性不大，但是有点出其不意的又来个什么办法把这问题解决了，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否则这不是这么大老远的两个航母战斗群都跑到中东去干什么？去训练去了，去巡游一圈了。所以这个回到那个什么的情况讲，就是像你们上次你说你和王教授还小南你们三个做节目讲到马杜罗这个事儿，小南认为是可能会把他真给弄走，把他抓去。我认为现在对这个韩美的一致也是非常有这可能性。有以色列产物这个事儿呢，就可能就更那个，那要是我是韩美的，我更担心。妈的，说美国人说可能跟我谈判，那么以色列想把我弄死，我还想想我还有钱买一个马杜罗，我要是不想，我他就两，他就可能就面算就几个可能性，要不然被人合作啊，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合力一块合作，要不然被人打死，要不然自己干脆我说我走了，我咱们就出了，你们怎么办怎么办吧，反正他就是三个选择。你说他还像以前这样的，我还能政权很稳的在那继续待下去，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自己也明白，你这么多，你这惹了太多人了，伊朗国内咱们都是恨你的，周围的什么沙特也恨他，因为他跟沙特也打了一仗，还占了便宜。前不久跟沙特打一仗，以色列更不用说了。所以呢，你他得罪人家太多了，太嚣张了。这个，更别说得罪美国，美国得罪死死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他要聪明一点。赶快交班地往一会儿溜了吧，到哪去还能活得多活几年，另外还有儿子什么的都会多活一些。我就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是的，这个有消息说他这个伊朗最高领袖不是现在已经躲到地堡里面了吗？就怕这个，可能就是怕你说的以色列这个搞一颗飞弹过来就斩首了，先斩首。因为伊朗国内过去两个月的这个政局的变化，包括发生像这种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示威游行，在高压政策下示威游行，虽然后来还是被压下去了，死了多少人不知道，现在有说4000，有说8000，还有说上万的。这肯定是因为伊朗后来把整个网电这个 internet 全部掐掉，就是国内传不出任何信息来。然后在他掐网的这段时间，就是开始大规模的镇压，这个把这个现在就是把这些示威游行全部压下去。但是压下去不代表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就消失了，只是这个只是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火山被压在那儿，它其实压力更大。所以一旦爆发出来更可怕。我觉得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斩首换人，改革派上来或者温和派上来，逐渐开放民主，像释放政治犯，然后经济上这个放弃这个过去的这些所谓伊斯兰革命这个称号，甚至可能国号都要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伊斯兰可能就要去掉。行，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现在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
再见，
好 ，Good night，
拜
拜，
拜
拜。